身，我们已经有想了好一阵子要把我们厨房修理一下，因为很多东西开始掉下来。那个之前呢，我们就去看一看有没有其他的东西要处理。那我们本来是准备暑假的时候来修房子的，可是呢，就是在那个还没有到的时候，就春天的时候，我们就留意到我们现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常常呢听到有一些声音，屋顶有东西走来走去。那我们猜呢应该是有老鼠，可是呢，因为不是每天都有，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那我们就说 OK， 就耽搁了一阵子。可是呢，密度越来越提升，越来越高的时候，我的女儿说我很害怕，我怕那个老鼠可以跳下来。所以我们终于决定，我们找工人先来看一看是不是有问题。结果呢，我们看一下结果呢，那这些不单只是有老鼠 OK， 这不是我家 OK， 不是我家因为我家的老鼠在屋顶，不在地上 OK， 是在那个这个 roof 跟那个 ceiling 中间 OK。 不单只发现有老鼠，然后呢还发现什么呢？发现有下一个是有白蚁 OK。 这也不是我家，不过告诉你的白蚁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呢他们又说那些工人又发现那个屋顶里面的石棉好像有石棉，现在我们知道石棉是可以导致癌症的，所以他说那石棉呢，因为老鼠的缘故呢，就被几摊的老鼠在吃这些石棉，所以就是 open 了，那这个是很危险的。他说你们的石棉你要处理，因为老鼠已经把它咬开了。那结果呢，接着呢又发现我们的水管呢有些漏水。我说哇，我说这个严重问题，这些严重问题我平时不感觉到，就是好像是只是厨房有些问题，可是原来发现房子里面有一些的严重的问题在侵蚀我们这个房子，而是我们并不知道的。所以呢，我们虽然这个处理这几个问题呢要花很多的，就是比我们预算高的钱，一笔钱，然后要花时间，要花精神，可是为了我们全家人的健康 OK， 然后这个我们也觉得这是神给我们的家，所以我们要好好管理，所以下定决心要面对这些的问题来解决。所以本来我们只是想美化一下这个厨房，就是结果呢发现我们房子内部的问题的时候，就必须从里到外大整修。所以那个呢就是春天就开始了，弄了好几个月那不过我们发现要真正能够迎接新的外面的比较漂亮点的房子，修整好的房子里面要先修好，因为假如水管不处理的话，你们这里应该有知道哈，是不是太冷的时候水管会爆裂？那我们那个不是水管因为太冷爆裂，不是用得太久了，所以就开始会漏水，那整个房子都会出现问题。所以那一次的经历给我很大的感触，我就在想有可能就说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生活也有所改变，有些的改变是比较是表面的，可是也是一个改变。今天你来聚会可能是你以前没信主之前不做的事情，这是有一个改变。你来学习来上主日学，这些都是新的改变。可是有没有想过我们生命的内部可能也有一些的老鼠、白蚁跟失眠，还有水管破裂的情况存在呢？这有可能是我们暴躁的脾气，有可能是我们内心的苦毒，或者是与人沟通或者关系上面的长期的问题。主耶稣的救恩是整全的福音，这个福音带来的改变不光是表面生活上面习惯的改变，而是可以带来彻底人内心的改变，从里到外面的改变。所以我想问一下大家几个问题，你现在是不是积极的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靠着圣灵的能力支取经历到生命里外更新的改变呢？生命彻底更新改变的恩典户口神已经为你开了，你有没有每一天去支取呢？我们请大家翻开以弗所书第四章20-32节。我听说你们最近也有在看以弗所书，就是刚刚好我现在选的这篇经节是从以弗所书来的 OK。 那我们先看头一段 啊，然后呢，后面可以继续的看下去。这样子，我们一起读好吗 ？OK， 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你们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所脱去救人。好，谢谢。我们先读到这里。所以保罗写这一卷书给以弗所的基督徒，他写的时候，他知道这一群的基督徒是听了道，像我们一样，我们听了道，领了教，学了真理的基督徒，而且我们在为神服事的一群。可是保罗仍然提醒他们在行事为人上面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尽管我们忠心服事，更重要的可能保罗要提醒他们的就是他们成为了一个怎么样的人，这个本身生命的特质有没有改变，做一些新的事情可能是一个改变，成为一个新的人是更深层的一个改变。那保罗怎么样来形容这生命更新的过程呢？他用个比喻，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大家可能很熟悉这段经文，我们就来温习一下，这是讲什么意思。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想还没有继续讲下去的时候，这个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先决条件是什么？你为什么会愿意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一个基督徒为什么愿意做这个？假如你没有信主的话，你的旧衣服很好的，很舒服，穿惯了，对不对？所以你是信主了以后，你发觉，哎，这些的旧衣服跟我的身份不相称，所以我需要把它脱下来，我需要穿上新人。所以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得救了，你接受了主耶稣的福音。那得救了以后，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他们生命不是有太大的改变，那还需要一个什么动力令到他愿意去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呢？因为你们都知道在这里的话你们很冷，脱穿这个是也是很复杂的事情，是吧？很多层，这个也是要有一些力气的。那我想提出一点，就是说另外一个先决条件，除了接受福音之外，就是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你愿意按照他的形象设计来穿你的衣服，穿你这个人。假如你的生命的主权没有交给他的话，你说好，你救我很好，我有事的时候我就来找你，没事的时候我就做我喜欢做的人，穿我的旧衣旧人很好，那个是没有把生命主权交上的一个基督徒。一个不断生命更新改变深层改变的人，是一个把生命主权交给神的人。说起来好像很简单，这个生命主权的交托不是我一次交托就是结束了，而是每一天每一个关系每一个事情上面，神啊，我愿意以你为主，你显示我你的意思是什么。所以生命的交托，生命主权的交托是第二个先决条件。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旧人是什么，新人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旧人在这里保罗提到的形容好像是比较注重是在表面看出来的行为上面，那行为上面其实是流露里面的东西啊，里面有什么然后流露出来。那他这里有提到的，后面你会看到就是有讲到这自私的欲念迷惑而产生的一些行为，使人渐渐变坏的行为。那这些东西呢，都是一些自我中心想法的做法的表现。很多时候我们做这些行为以为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可是实际上呢，不但只是表面上好像满足了，其实是欺骗了自己，欺骗了人，而且是毁坏了神的计划，使人摧毁。想一想，我们信主之前我们是照着自己的意思是活的，你发现有很多的问题，因为那个不是照着建筑师设计的去盖房子， 你假如是一个盖房子的人，你说我有很好的头脑，我自己去盖就可以了。可是建筑师他已经画好这个房子是要这样子盖的，你一开始照着他的盖，然后觉得太麻烦了，我不要看你的图画，我自己继续盖下去。那你可以想象这个房子盖到后来就是歪歪倒倒，有很多的问题。人其实我们犯罪就是这个样子，一开始神设计了，建筑师设计了人类这个世界要怎么样运作，我们到后来的决定，我不要看你的图画了，你的设计我自己来盖房子。旧人就是自己决定盖房子，自己按照自己图画来盖房子的一些的行为，是破坏了神的计划。那我们虽然信主之后，我们仍然有一些的旧的习惯没有马上的停止，像我刚才所说的，因为要脱下旧人，你需要做一个决定，你需要说，神啊，我要穿你的新人在身上，而且牵扯行动。例如有些人在婚姻里面结婚了，基督徒在压力大的时候可能只会想到自己的需要，而且自私的要求对方一定要满足自己的需要，得不到的时候甚至会怒骂批评他人。为什么我知道呢？我跟我先生牧会25年，我们在教会的关怀弟兄姐妹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信主蛮久的，在这方面的生命仍然还没有更新变化。在我的专业做家庭婚姻辅导上面也看到这样的情况。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个旧人的时候啊，是不是当你信主的那一刻整个旧人全部都就自动脱掉的？你的生命最中心有改变，可是之后这里保罗提到他要提醒这些基督徒，你要脱去，就说他们要扮演一个角色。他在25节到32节有提到什么是旧人的行为。假如你们看见经文的话，你会看到他有提到旧人的行为，包括说谎，包括长期含怒，包括偷窃，包括说污秽的话，包括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恶毒。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群以弗所的基督徒竟然会有这样的行为？保罗假如是不是看见这种行为，他不会特别指出来，他特别针对把这些行为叫出来了。Okay, 这一群是基督徒，爱主的基督徒，所以这些的旧人，保罗提醒他们，鼓励他们，你们要把这些的旧人脱去。那新人是怎么呢？新人在讲什么呢？新人是指到在基督里因着心智的更新改换，顺服圣灵而真理而产生的内心的更新，流露出来的生命，新的生命，就是里面的更新改变，然后流露出来的新的生命。像我刚才说的，先决条件是什么？两个先决条件，一个是接受救恩了，对，回应福音；第二个呢，把生命的主权交托给神。这两个是你要经历新人的话，你必须做这两个重要的决定。这个新人的生命的特质是什么？有神的形象。再说有神的形象，第24节，这个新人的特质是有神的形象，人家看见你说，哇，这个是我看到，我可以想象到神可能是这样的，有神的形象，而且是蛮有真理的仁义，是圣洁的。保罗给了一些实际的例子，他说什么是仁义圣洁的样子，神的形象呢？他在这里举了一些具体的形容，说实话，生气，不犯罪，不含怒到日落，愿意很认真的工作，做正经事，赚了有多余的钱给缺乏的人，而且按照别人的需要说造就别人的话，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这些的行为是新人表露出来的行为。好，我们来读一下接着的这几节哈。25节到32节，我想请大家一起读好吗？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4章25节。 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肢体的。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以给没魔鬼给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再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使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因为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好，那我们就来比较啊。我想问一下大家，你跟我是不是比较以弗所的基督徒的更加成熟，而且完全的具备这些的品格，新人的品格？谁已经觉得你都有了 ？OK， 大家，我们诚实的说的话，我们大概都会说我还有成长的空间。假如还没有完全具备这些的新人的行为的表现，每时每刻具这新人的表现的话，那就是代表我们仍然要操练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功课。那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是有选择的，你可以知道这是有选择有意识的动作行动。你睡觉的时候，你很难会去脱掉衣服然后穿上衣服，你不可能是 unconscious 昏迷的时候去做这个事情，你是有意识头脑清醒，然后你决定要脱掉这件衣服穿件衣服，这个是有选择有意识，而且要用力的，你要参与的，不是自动的，不像神魔术棒一挥马上从旧人变新人，像那个 Cinderella 一变，哇，全部就旧衣服就突然就换新衣服。有的时候我们希望神就彻底这样子改变我们，可是神在成圣的过程当中，他是要我们跟他每一步每一步的合作，负起我们的责任，做选择，有行动，愿意悔改认罪，愿意被他让用他的真理来更新意念。假如我们愿意委身这样一步一步的过程的话，旧的是可以一一的除去的。这个过程牵扯到什么？你必须看重神的话，你必须委身行出神的话，而且呢还要信心的操练，不断行动的参与。其实这就是成圣的过程。有的时候我们讲到成圣的过程好像很抽象，其实我们看到，你首先你要守住神的话，你要愿意活出神的话，你在活出神的话的时候操练对神的信心，不是靠自己，是靠圣灵的能力，不断的每一步每一步的走，这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有的时候有些人觉得哇，做了基督徒，或者是没有信主的人觉得哇，做基督徒真苦，你要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不要做这个，他们觉得太痛苦了，压力更大。那关键是什么？我们需要了解这个穿上新人脱去旧人是跟神合作的过程，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可是我们要做一个决定，我们要做这个事情，然后相信神给我们力量，不断的操练，他的能力就会加添进来。好像以色列人他们过红海一样，他们先走出第一步，红海就开了。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不愿意走第一步，不可能的啦，我不可能改变的啦，就是这个样子了。我们不愿意，不相信神，所以不愿意走第一步。你走了第一步，很奇妙的，神的能力就进来。假如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希望年复一日在原地走的话，我们就要不断的来参与这个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工作，这个成圣的过程。真正的改变不是外面光是行为的改变，而是要从里面出来的改变，这个才能够持久。假如你平常有脾气比较暴躁的倾向，可是你见到你老板通常你都是非常温柔非常尊重，对不对？ 然后见完老板以后回到家可能就脾气暴躁起来了。这你能够维持一段日子是表面功夫可以做得出来，可是真正的脾气的一个突破是要里面的生命改变的，牵扯到每一个行为。那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有列出来一些旧人跟新人的一些的，我们可以看一下下一个 OK OK 再下去OK OK 所以继续有一个表，两行的我把旧人跟新人把它分开，让我们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OK。 那旧人新人这是一个过程 OK， 我们慢慢从左边走到右边，希望我们都是 OK。 那就是谎言，说实话，生气，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刚才我已经提过了 OK。 那我们是不是在从左边进迈向右边的这个过程呢？我们是不是从旧人迈向新人的过程呢？我们是不是积极在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今天时间的缘故，我就不会太讲很多仔细的内容每一个部分。不过呢，我想提出一点，就是可能是比较我们一般人都会遇到的情况，就是生气。谁从来没有生气过 ？OK， 应该都有经验吧，对不对 ？OK， 那每个人都有生气过，可是我们表达的方式不一样，可能处理的方式不一样。那在这里我就想我们来只是来看一下 OK， 生气的时候他这里保罗提到说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在这里呢，我们身为基督徒到底要怎么样来活出这个新人？活出新人，生气是不是就不讲话忍住呢，还是怎么？你知道其实主耶稣是蛮有情绪的一个人，在世的时候他也有生气的时候，记得吗？所以他生气的时候他也有表达出来。所以我们知道情绪是神给的，包括怒气。那神把这个情绪给我们有他一个作用，是让我们知道有个信号，通常你生气的是有一些事情不如意，有些事情不高兴。那我们在那个时候知道了这个信号，我们要怎么回应呢？有的时候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就怒气冲天，就按着怒气去做一些行动。像小孩子两三岁的生气了，他们做什么？哭，然后在地上打滚丢东西，对不对？这个是纯粹让生气控制他行为的一个表现。那我们长大了，希望大部分人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在地上 OK。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生气的时候可能还是会骂人，有的时候生气的时候说一些话是伤害别人的。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要开始思考了，这样的行为是旧人的行为还是新人的行为？我们在这里的关键是什么？我们可以看下去生气这个旧人的行为，我们首先生气的时候要记得，我们可以下一章 OK， 我们要记得再下 OK 几个步骤。先决条件你要记得，现在你是新人，神要你活出新人的样式。你的生气的时候你要记得把主权交给神，神啊，我把我的怒气交给你，我很生气，可是我不要让我的怒气掌管我。你就那个时候暂时停下来祷告，神啊，我很生气，帮助我不在这个生气的时候做出一些伤害别人的事情，帮助我让我知道怎么样去处理面对，帮助我不让我在这个时候持续的生气。有没有一些人生气可以好久的，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几个月五年，有没有？有听过有些人在家庭关系里面几年不讲话生气，是不是 OK？ 那这个呢，假如长期的生气持久的生气，这个是犯罪了，这是不是讨神喜悦的，而且会带来更多的问题，苦毒。你整个人你会发现，你看一个常常生气的人他会越来越不是那么可爱，你会不会不是很想接近一个常常生气的人？所以这几个步骤就实际帮我们活出来的一些的帮助。那接着你要了解一下，到底你生气的缘故是什么？为什么生气？我生什么气？有什么不如意？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是一个信号，到底在告诉我什么然后你就来到神的面前，再一次，神啊，告诉我，我这样的想法有没有问题？是不是有偏差？我生气，因为他不理我 OK， 那他不理我，他不尊重我，他不看重我。OK， 像我这个想法，我就带到神的面前。神啊，我觉得他不理我，他不尊重我，这个想法是你认为怎么样？是不是你的观点？求你帮助我，用你的观点来了解这个情况，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的诠释是不一定准确的。那有可能这个时候，你可以假如平静下来的话，去问一下，你刚才不理我是什么原因？因为可能你以为他不理你，不尊重你，你问了以后，你发现哦，我不理你，因为我在想东西，我没时间去跟人家打招呼，所以可能跟你完全没有关系。所以我们需要有的时候去澄清了解。接着，假如你在心里面犯罪了，你因为他做了些事情，你生气了，而且你说了一些伤害他的话，下一步是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要在神面前交代我们那一部分。有的时候我们生气有冲突，我们是他说错话，他对我不好，我们的焦点是别人的问题。在神面前，神要我们做的是处理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是不是对的，认罪悔改。神啊，帮助我赦免我的罪，因为我刚才说了一些话伤害到他，我刚才做了一些行动是骄傲的表现，求你赦免我的罪，让我谦卑下来，让我有这个勇气去向他道歉，让我愿意以你的话语来祝福他，恩慈相待。后面有讲到恩典，恩慈相待什么意思？就是给对方多过他应该得的。他对我很不好，所以我应该其实可以骂他一顿。OK， 是救人的话就骂他一顿。可是恩慈相待说他对我不好，我还是对他很好，还是因为神爱他，恩慈相待。这个是恩典生命的流露。然后说造就他的话，怎么样的话造就他？所以我想这个范围我们应该都有机会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盼望我们大家下一次生气的时候可以记得马上把这个怒气带到神的面前。神啊，帮助我，我把这个怒气交给你，让你掌管，我不要让这个怒气控制我下一步的决定跟行为。神啊，帮助我了解这个怒气在教导我什么，要我知道什么，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去行。其他的我就不再深入讲了，有很多这段经文其实是很丰富的，求你求神就是帮助我们有新的，你们可能继续会看以弗所书，你可以再深入的去看。那正面的我想32节就是很正面的，就是除去旧人新人的那个层面，就是恩慈相待，刚才讲过了。第二步存怜悯的心，怜悯的心我的了解是看对方为神所爱的，这个是在很后面了。 OK， 存怜悯的心，你要记得这个人他伤害了你，其实他内心他是在这个跳过去了，继续跳下去。 OK 说再下去。 OK， 再继续。 OK， 再继续。 OK 所以我看看。 OK， 讲完了已经。OK， 恩慈相待，然后存怜悯的心，就是你看见对方是神所爱的，而且神在继续的改变他当中。每一个人都有软弱的地方，他有软弱的地方，其实你跟我都有。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有怜悯的心，然后饶恕如基督饶恕我们一样。记得基督怎么样饶恕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也饶恕别人，不算他人的旧账，不算旧账，新人不算旧账。 OK， 新人不算旧账。所以今年你可以思考一下，有哪一些人你常常生他的气，你需要处理的？有哪一些人你需要神再给你一个感动，要恩慈对待他，怜悯的心来看他，然后饶恕他的？想一想，这个是实际的活出神的话语。我们都是一群神呼召拣选的人，我们认定不单只要跟随他而且要学习他的样式。我们的生命，大家别的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是一个路标。我们这个路标是指向基督的呢，还是反方向的指标？你知道吗？我们很有影响力的，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他就看你， 看你的指标是向着基督还是反方向，因为有一些基督徒是人家看到这样的基督徒，我不要信这个神了，这个神令我很害怕。 OK， 盼望我们的指标是向着神的，因为别人看到你的生命里外更新的改变，他们愿意来认识这位神。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神，让我们感谢你，你的福音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不但只是要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而是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成长成熟，从里到外的更新，越来越有你的样式，越来越能够指向你，好让旁人都能够因着看到你在我们生命上面的改变而愿意认识你。神啊，就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里面都有个愿意的心，把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的主权交给你，让你来掌管，让你来指引教导我们怎么样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好让我们自己能够经历到你里面丰盛的生命，自由的生命，而且能够成为你所重用的器皿，荣神一人。再次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让我们爱你的话语，委身愿意活出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能够彰显出来。祷告奉主耶稣名祈求，阿门。OK， 好，谢谢。有一个华神的短片，想放给大家看一下。我不知道你们对华神的认识有多少，所以有几分钟的短片，所以请大家来看一看。有问题的话，等会儿可以跟我联络。我有几份的我们的季刊所以你们有兴趣的也可以跟我拿。请通通帮我们放一下。
北美中华福音神学院竭力为众教会培育捍卫真理的天国人才，在创造、建造和塑造的过程当中，与您一起经历神的恩典和成长的喜悦。承传国度的信念，延伸装备的意向，塑造宣教的下一代，是我们的使命和不变的发展指标。历经信心的淬炼，学院现在已经拉开帷幕，进入了崭新的篇章。对比天灾人祸的频繁，学院在考验中的稳定成长，更显明了神在末世的确切作为。希伯来书12:26-27，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说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在张力的临界点上，使命的催逼，使我们不仅在摧毁真理的狂澜中坚守了岗位， 同时还在乘船的使命上更上层楼。北美中华福音神学院与各地教会合作，透过各种教学渠道，致力装备灵命、学士及侍奉三育均衡的人才。除了普及延伸课程之外，我们还有特别证书事工科。目前的特别证书事工科有四个系列：圣经教师培育科、宣教领袖装备科、关怀辅导训练科以及仆人领袖塑造科。若是您的教会需要这方面的训练，欢迎您跟延伸教育部陈浩强牧师联系，电话626-917-9482分机181。硕士科目前有道学硕士、神学研究硕士、基督教研究硕士三个科别。2011年增设了教牧博士科，2013年另外设立了神学硕士科。需要了解有关以上学科的详情，请直接向教务处莉莉潘姐妹咨询，电话626-917-9482分机147。学院一切软体和硬体的扩充，都是为神国、为教会、为宣教而努力，以达成装备众圣徒不是众教会的终极目标。北美华神已经成为 ATS 的副会员，2014年底就将完成正会员的申请手续。目前学院正积极推动书香计划，希望透过爱书人每个月$30的奉献，扩充图书馆的设备，预期在2015年达到30,000本藏书的目标。面对学院海外学生的需求，在硬体设施上，我们也同步展开学生宿舍筹募计划、教习基金还有神学奖学金的设立。有关的计划您可以上网 www.cesnac.org 浏览。北美中华福音神学院恳请您带导同工，用感恩的心一同来侍奉神，直到神的心意满足，遍地充满他的荣耀。
想把这个麦克风开一下 ，OK。弟兄姊妹们好，感谢戴姊妹来这里为我们分享。我现在有一些事情要跟大家通报。我想大家还记得去年11月份在感恩节之前的时候，我们教会为吴弟兄有一个非常美好的那个退休午宴，非常的好。吴弟兄也非常感谢教会。我觉得我也很羡慕，我希望我将来退休时候也有这样的，但是当然希望不是很大了。今天自打那以后，有很多弟兄姊妹就问我说，是吴弟兄完完全全的退休吗？就是说什么也不做了吗？但我说当然不是，是吴弟兄有他的计划了。所以吴弟兄其实也被许多的人问说，是你是不是完完全全退休了？其实不是，吴弟兄从去年年初的时候，在打算他退休的时候，他就开始为他将来的事工做一些准备。所以我们大家也知道吴弟兄他的那个 passion 在什么地方，他在我们中间服侍的时候，他在正道中间常常提到他对宣教的那种负担。我们大家也都知道他有多么的迫切，他想在宣教的工厂去开始他人生的第三春、第二春，去有更美好的服侍。所以吴弟兄从去年就一直在做这些准备。那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吴弟兄也向教会申请，就是说是希望教会能够支持他在他将来的宣教事工上能够帮助他。那教会当然非常的乐意，然后我们教会有宣教委员会，宣教委员会包括我、连文宇，还有那个李耀年，还有那个霍建成，还有那个何建业，还有刘军彪，我们几个人。后来吴弟兄写了申请，那我们确实是有一些讨论，然后我们最后 达到了，就是说我们讨论完了之后，我们向长老会汇报了我们的一些推荐意见，长老会同意我们的决议，所以我们跟吴弟兄仔细的谈了各方面的，就是说是怎么样能够 support 支持吴弟兄的宣教，所以我们教会就是很 officially 就是很接受，就是说那个吴弟兄成为我们教会的一个宣教士，所以我们教会在将来也会尽可能的去从财政上、从祷告上、从各方面来支持吴弟兄的宣教的事工。所以今天我向大家宣布，就是我们教会对吴弟兄的这个支持。然后今天吴弟兄也在这，吴弟兄最近一段时间都在外面呢奔走，就是为他今年的宣教事工在做准备，也在筹款，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他。所以下个星期吴弟兄就要离开这里去台湾，去大陆，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在那边进行宣教。所以今天吴弟兄在我们中间，我们也请吴弟兄来跟我们谈一谈他的计划，然后他的负担，好吧？我们欢迎吴弟兄。
弟兄姊妹平安。很多人说哎呀怎么搞的，吴弟兄一退休就不见了。其实不是不见了，弟兄姊妹，我说明一下，在这过去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面，其实我并没有做任何筹款的工作，我只是在这个附近的教会来帮助他们一些的需要。那因为有很多的事情都还没有完全的定规下来，所以大概只有在上一周才开始有一些筹款的这个一些的工作的展开。下一个就是要来的这个礼拜三，那我就准备往东南亚去啊，那包括台湾，当然国内是我主要的负担。同时在期间我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回到新加坡去接受一些的训练。所以我觉得虽然我已经从事一些宣教的工作有20年的时间，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有一些需要装备的地方。所以我中间会拿出一段的时间到新加坡去装备一下我觉得有这个必要，有这个的需要。所以要一直到差不多6月中我才会回来。6月中才回来。那这一次的出去我有遇见几个比较新的挑战。第一个比较重大的挑战就是说我有比较要一个长时间的旅行。以往过去都是一次就是一个月的时间。比较还但是这一次至少有3个月的时间在海外。所以呢这个是对我来讲是一个挑战。第二，我要 travel 的地方很多因为我跟他们说到说我现在的时间已经比较 available， 所以呢当这个话一出去了以后，后面就已经排了一大堆了。那现在呢就发现其实这3个月还是不够的，他们还是希望说你能够干脆就过来住在我们这里好了。那我说这个以后我再慢慢考虑我们讲我们一步一步我们看住怎么带。所以第一个我需要花长时间的旅行，第二个我需要有一个不断的这样的一个不是在一个地方停留，我想这个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第三我不但这个教导这方面我也面对的需要的量很大。那我到一个地方去说哎呀我在这里可能有一个礼拜的时间你们有什么需要。那我这一次遇到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他们一下子给我一个题目是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也没有想过，但是从来没有好好的要去预备交通这一方面的。那他们就说我们需要有人跟我们讲到单身的这个 mission 怎么做ministry 要怎么做。那这个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所以我要开始要去面对很多新的东西所以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我主要的负担是在做一些圣经的教导，然后还有一些在教会中怎么样很实际的帮助在家庭事工上面的建立他们的 ministry 帮助他们。 所以包括婚姻家庭，包括亲子教育，我倒没有想到的，这次还要谈到关于这个单身啊，单身怎么样来处理这些的问题。那我们在后面，我们就会发现以后有越来越多的需要，所以在那里，所以我们觉得在这方面我需要很多的挑战，我也需要很多的学习，啊，不仅仅是只是在那里做一些教导的工作，那当然，啊，在这个财务上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这一次有面对那么多的挑战，我很需要，啊，我很感谢主的就是。我后面有一个基地啊，有一个 base 在那里，那就是我们在这里服侍了22年的中华福音教会。啊，我相信啊，弟兄姊妹啊，同工们在这方面都有给我很大的支持啊，让我可以退休啊。所以当我退休下去，有人知道我退休的时候，就很多人来找我，啊，你要不要到我们那边去服侍啊？我说我退休的目的不是为了教会的服侍，我退休的目的是因为神给我另外一个负担，换一个跑道，所以我不是 retire， 我跟你们交通过，我是 retire， 我换一个车胎，这是为了再走前面的路。所以今天早晨我就盼望弟兄姊妹不仅仅是知道我下面3个月我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大概的计划，但是呢，我希望教会弟兄姊妹特别在祷告聚会里面私下的祷告中也能够在祷告里面能够 support 能够纪念这件事情。所以我这次去很多新的地方我可能会去安徽、山东、西安四川、云南、贵州，也有可能会安排到泰国去，我但现在还有很多的 schedule还没有完全的 confirm 下来但是需要是非常的大，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在这方面能够 support 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对我们在这里教会的负担，我盼望有人后面跟着我所以不单是我自己一个人去，我盼望以后教会还有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在这方面也能够看见整个神国度的需要，我们要看见神在这一个时代的里面，我们中国教会所要承担的责任是什么。虽然我们很微小，虽然我们的力量不多，但是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使命的里面，其实神仍然选择了在这个时代的里面选择了中国教会，我们有一个不能够推脱的一个责任在这里。那我们只要把我们自己放在神的手中，我们让神来在我们的身上做他要完成他自己的工作，那这是我今天的交通。所以今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盼望教会能够一起为我祷告。好，谢谢
弟兄姐妹，我们一同起立，我们为吴弟兄出发之前为他代祷。罗弟兄，徐北弟兄，可以
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的弟兄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已经有21年的服侍，现在他主给他有更多的使命，主啊，我们心里充满了喜乐，主啊，我们为我们的弟兄祝福，主啊，我们知道报佳音传喜讯的仆人，他的脚中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今天我们看我们弟兄不是安坐在 Detroit， 他要到外面去，主啊，为你传教福音，主啊，你给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我们去，不是要我们安坐在家里，要我们出去。我们弟兄这次出去带着主的信息，带着主的使命，带着主的能力，那离开我们到各地去为主宣讲主的福音。主啊，愿你与他同在，加添他力量，主你圣灵常与他同在，主你给他力量，给他智慧，主啊，给他有更多的使命感能够到了国出去。主啊，不止如此，正如我们弟兄今天所说的，不是他一个人去，他的去是给我们做一个榜样，让我们弟兄姊妹们都得到有这样一个意向，有这样的使命，能够到一起到外面去。主啊，我们一同到外面去，主啊，传讲主的话语，主啊，不只是到 离开 Detroit， 我们也可以到我们周围，到我们的邻居家，到我们的朋友家，到我们 Detroit 每一个角落，把你的信息传导出去。主啊，你给我们的弟兄有这样的能力，给我们弟兄有这样的一个意向，把弟兄姊妹们都带出去。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
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主带领吴弟兄一家来到我们教会服侍20多年，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当我们的弟兄要换一个服侍的方式的时候，求主的灵与他同在。主，他到中国到大陆，不管到什么地方，求圣灵与他同在，求神的感动与他同在，求神的恩赐与他同在。当他说到之处，满有圣灵的感动，满有神的能力伴随着他，不管他在培训，还是在宣讲福音，还是在做一些具体的工作，都有神的恩典与他同在。愿主保守他的身体，他所面对的挑战，求圣灵来为他预备，为他供应他的需要，加强他的心力，加强他的体力，保守他路途一切的平安。愿主带领他平平安安的去，平平安安的回来。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主耶稣，我们为着我们的吴弟兄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我们感谢你呼召我们的吴弟兄在你的国度中来宣扬你的美名，来高举你的名，让你的名得着荣耀。主耶稣，我的吴弟兄要得着仇敌的城门，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主耶稣啊，你是何等的美好，我们就是愿意无不称你，口称你为主，愿意这样的万膝跪拜你，万口称颂你的场景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主，我们要看到你的荣耀，借着我们的吴弟兄，主耶稣，我们就是恳求你，让你的大能彰显出来，让全地都要尊你的名为圣。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愿你保守我的吴弟兄，好让他满带着你自己的尊贵荣耀，到处来传讲你的美德，到处来彰显你的荣耀。主啊，你用你的恩膏膏你自己的孩子，让他身体健健康康的，让他在他自己的晚年能够继续满了枝浆的来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并且把各样的新陈佳美的果子都存留给我们的主。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天父，我们何等感谢赞美你，我们为吴弟兄出发之前，我们同心合意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求你将大大的心力赐给我们的吴弟兄，在他在前面的旅程上，他使他永不疲倦，使他有新的眼光来应付一切的挑战。主啊，求你让他侍奉的路上有满有你的大喜乐，没有满有你的大祝福，在他在前面的侍奉的道路上为你做更美好的见证，有更有果子。谢谢主，我们将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好，弟兄姐妹，我们聚会暂时到这里，我们11:35我们有成人主日学。还有是103的在神国里的征战。算了吧，算了。